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研读这个内容。今天来到第十九讲了，我们要认识两位犹大的君王亚玛谢和乌西亚。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我选来配合今天节目内容的主题经文哈。这一节经文来自二十五章历代志下的二十五章十五节，这样说：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约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他就偏离正道，由好变坏，终于呢被背叛者所杀害了。而在他之后呢，亚玛谢、乌西亚先后作王。其实这两个人呢，与约阿施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同样是由好变坏，或者是先盛后衰。作者说到亚玛谢的时候呢，就强调他心高气傲，以致惊夸。至于乌西亚呢，作者说他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那原来心高气傲就是这两代君王亚玛谢与乌西亚共同的问题了。今天我们看历代志下二十五章到二十六章，这是对他们两个人的介绍，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学习。第二十五章谈的是亚玛谢，历代志作者对亚玛谢王的评价可谓正负参半的。经文的二十五章二节这样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那对于亚玛谢的功过，他的属灵光景，我们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的重点来分享学习的。历代志下二十五章一到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亚玛谢曾经遵行律法的。作者虽然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但就没有提到他与大卫或者约阿施这些先王的比较对照，似乎呢想要表达亚玛谢的生平呢没有办法跟大卫或者约阿施这些人来相比，借此呢带出负评，因为他心不专诚。服侍神的君王呢，很需要有一颗完全的心。大卫正是这样的态度的一个榜样哈。至于亚玛谢呢，他就没有完全的决心，所以在遵行律法的事情上呢，他表现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两意。他只是选择性的遵守神的律法，并没有完全的顺服。历代志记载亚玛谢的第一件历史事件呢， 就是在他兼顾国位之后，就把杀害他父王的臣仆给杀了。而这件事呢，也附加了一点补充。25章4节说，他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我们看见了关于亚玛谢的生平，历代志没有记载他敬畏神的表现，也没有记载他怎样对神有这个依靠哈。而当中最正面的一件事呢，应该就是这一件肃清叛臣的行动。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行动有助于巩固他君王的地位。不过呢，历代志作者他最关心，他要强调的其实是神学方面的意义，因为亚玛谢王实践了摩西律法，表现出敬虔，他执行惩罚，但没有祸及这些背叛者的后代。所以呢，亚玛谢呢是有所节制的，没有因为要清算杀父的党羽，他就违反神的律法，没有。这就是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我们也看到神对人呢，实在是很有怜悯的，神也尽力的去留意，去寻找人心当中尚有可取的地方，就会加以纪念，并且会提出鼓励。25章5到13节呢，这是亚玛谢攻打以东的一次的经验，一段的教训。亚玛谢王被记下的第二件历史事件，就是他挥军攻打以东了。在列王记下相关的记载呢，十分的简单。在历代志下这里呢，作者却是详细记录并且补充了亚玛谢的这一段的历史。那这件事情有什么意思呢？当中反映了亚玛谢的好大喜功，也反映了他的价值观有问题，根本就不懂得分辨优先次序，不懂得属灵的原则。好，说说这件事情。当时亚玛谢王起义要与以东人来征战，他就召聚了精兵300,000，而为求达到这个打胜仗的目的，亚玛谢更以重金聘请以法莲的军队来助阵。不过呢，这件事被神所责备。神所差遣的先知就指出，王是不能够跟以法莲军队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人来合作的。如果亚玛谢他固执一定要这样做呢，那么神也必定不会跟他同在，犹大最终要败阵而回的。25章8节说，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好了，亚玛谢听到了这一些警告之后呢，他的回应是怎样呢？他的首要的关心不是心存敬畏，不是醒悟回头，也不是来感谢这位神人的提点，挽救犹大的军队。亚玛谢第一时间关心的竟然是，我给了以色列军那100他连德的银子怎么办呢？那能够雇用100,000个以法莲的大能勇士，这100他连德的银子，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现在白白亏了本钱，实在是难舍。不过100他连德银子如果跟国家的胜败挂钩，当中的取舍也不是显而易见吗？这个亚玛谢难舍钱财，根本看不到神的心意。 最后倒要先知来告诉他，如果顺服神呢，必然会有更多的赐福。所以呢，这些银子的事情呢，应该放下了。亚玛谢呢，勉强听了先知的话，遣散了以法莲的军队。我们看到亚玛谢他的价值观念远离信仰，连基本的常识道理都不能够判断。亚玛谢总算顺服了神，单单以犹大军队去攻打以东，终于得到了胜利。不过呢，这一次胜利的经验没有帮助亚玛谢成长成熟，他根本没有纪念神的保守，反而去供奉从战败国以东带回来的那些神像，这又是一次价值观念上荒谬的决定了。25:14-24，让我们看到一个因着高傲矜夸而失败的君王了。25:15，经文说，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现在亚玛谢把战败国以东的这些神像带回到耶路撒冷，叩拜烧香。那你可以想象吗？亚玛谢的智慧实在是令人费解的。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差遣先知来责备亚玛谢，质问他为何寻求那些根本保不了自己民族的神像呢？而亚玛谢呢，他完全没有敬畏神的心，也不听劝诫，更加出言恐吓先知，就令先知叹息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我们看见亚玛谢他的心灵呢，先后被金钱呢、胜利了、权力了等等冲昏头脑，是越走越偏，陷入了罪恶的罗网，无法回头了。那弟兄姊妹啊，记住，分清楚什么是优先的，什么是重要的，千万不要走向这个世俗，专以财力权位为念，免得呢陷入更深的迷惑。所以记住，不要透支神对你的忍耐，倒要警醒谦卑顺服。亚玛谢击败以东之后，就视之为自己个人的成功，他心高气傲，以为自己能力过人，借着呢兴兵要去攻打北国，他主动挑战以色列王约阿施，不过呢，却被对方派遣使者来嘲讽，对他说，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矜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约阿施的这个使臣呢，还说了一个关于吉藜被野兽踏碎的比喻，当中就是要暗示亚玛谢根本不自量力，自取灭亡。但亚玛谢呢不听警告，坚决要开战。后来事情的发展都出于神，因为神要把亚玛谢交给敌人。理由呢，是亚玛谢寻求以东的神，而没有寻求耶和华。结果亚玛谢就大败而回，还被擒拿，敌人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抢夺了圣殿的财宝，掳掠了人质。历代志下25最后的一段4经文25-28，这里就写到亚玛谢生平的一个总结了。亚玛谢大败给以色列之后， 他就受到对方的辖制。在以色列王约阿施死了之后，亚玛谢再活了15年。最后他因为臣仆的背叛，还是逃不过叛党的追杀。作者再一次提出在神学上的解说了，25章27节，提出让我们知道，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就有人背叛他，这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的一个相连的发展。亚玛谢的下场命运其实也是历史的重演哈，因为他父王约阿施就是被叛徒勾结所杀害的。不过亚玛谢并没有从他父亲身上来吸取教训，终于难逃同一命运，受到神的报应惩罚。至于亚玛谢的尸首，经文说是被带回犹大京城，葬在列祖的坟地。那虽然能够与列祖同葬，但作者呢就刻意不提这是大卫的城，他说这是犹大京城，似乎呢是有心要贬低对亚玛谢的尊重，指出他的丧葬并没有受到礼遇。无论如何，亚玛谢能够葬回列王的坟地呢，这已经算是对他生平一个比较体面的结束的方式了。
重温历史，传承神的应许，学习圣殿神学，持定祭司身份，敬拜侍奉。请听新制作《历代志上下》，李崇恩老师主讲。
我们现在进入《历代志下》第26章，看看乌西雅的生平故事。亚玛谢死了之后，乌西雅16岁。继续了这个王位的执政，他前后做王52年，是犹大国中在位第二长久的君王。相信其中的一段时间呢，他是与之前和之后的君王呢是共同执政的，所以时间呢会维持了那么长久。历代志给予乌西雅的评价是在26章4节。经文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好了，对这句话你怎样看呢？这里的评价呢，看似是正面的，其实当中也有所保留，因为是用了亚玛谢来作为对比对照的，这样呢，就不见得是全面的称赞了。因为历代治理的亚玛谢心高气傲，表现越来越差，所以呢，对于有好变坏的乌西雅来说呢，作者其实还是给了整体上的负评的。历代志26章分别谈到乌西雅两个阶段，分别是蒙福亨通和失败受罚。我们先看他亨通的部分哈，26章5到15节。乌西雅蒙福亨通呢，是因为他得着神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至于他可以得帮助的原因呢，26章5节说得很清楚，因为他定义寻求神。这个定义寻求耶和华呢，一直都是历代志的重要的神学主题，也是对被掳回归的犹太读者的一种勉励。综合历代志的记载呢， 定义寻求神的君王，他们是必须转离恶行，谦卑侍奉，祷告呼求，遵守律法的。这一段经文显示了乌西亚灵命兴盛的关键呢，是在于他身边有一位认识神、通达神话语的先知，成了乌西亚的导师，帮助他侍奉神、守主道的。26:5说，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乌西亚大得帮助，他战胜了非利士人等等的外族，战绩彪炳，令列国心生敬畏。乌西亚得了神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以致在犹大历史上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是备受肯定的。乌西亚大大的蒙福亨通，包括了国力兴盛、国防坚固、农务发达、军力雄厚、声名大振、威慑外邦等等。不过呢，来到了26:16-23呢，我们就看到乌西亚犯下的大错。历代志作者在这里用了三组的语句形容乌西亚后期的失败，三组的字句呢一气呵成，指出他强盛之后的问题，就是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神。我们看到大德赐福亨通的乌西亚因何会干犯神呢？那个开始的问题呢，是他心高气傲。那这个词语也曾经用来形容他父亲亚玛谢的，记得吗？他们两父子都被成功冲昏了头脑，他们的心意改变了，行为也随之而改变。乌西亚变得邪僻，结果得罪神，做了不可挽回的错事，最终失败收场。经文说乌西亚王心高气傲，这个心呢，就是人思想意志的所在。气傲指他高傲自大，乌西亚王自高自大，因为他常年亨通，胜利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把自己抬举到一个最高最重要的位置上，目中无人，也心中无神，失去了对神的尊重，做出愚昧的行为。26:16告诉我们，乌西亚坚持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乌西亚王行事邪僻，这是指他道德上走向了腐败，这是外在的表现，是行事为人操守的问题。我们留意乌西亚王的邪僻呢，跟其他先王的腐败堕落呢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经文没有提说乌西亚陷入任何拜金、拜权、拜偶像的道德问题。表面看来呢，他还是十分重视对耶和华的敬拜的，但是呢，就在敬拜的态度上，乌西亚表现出最大的邪僻，他完全离开神的律法定规，因为他坚持亲自在圣殿向神烧香，这样做就取代了神给亚伦子孙的圣职，是对律法命令的一个公然否定。这样一种敬拜态度，以自我呢来作为了标准呢，也是把自己偶像化的一种邪僻的行为。乌西亚王干犯耶和华，这个干犯就是指对神的不忠，背叛了神，甚至抵挡神。当时圣殿中80位勇敢的祭司，他们是圣殿的守护者，他们来指责乌西亚越权了，制止他公然违背神的这样的罪行。不过呢，乌西亚还是没有停止，硬要自己拿香炉烧香。而正当乌西亚向祭司们发怒的时候呢，他额上 忽然发出大麻风啊，这就是神怒气惩罚的临到。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都惊觉这一种变化了，所以呢催乌西亚离开圣殿。当然呢，这个时候乌西亚自己也知道大祸临头啊，就快快的离开圣殿。那尝试想象一下，这时候的他会是多么悔恨自己没有悬崖勒马，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后果。乌西亚的结局呢是可悲的，因为他承受了神严厉的降罚，人生最后的年日啊，有10年的时间，因为不洁而在孤寂隔绝当中所度过，直到他的死日。圣殿敬拜的体制和运作呢，代表了至高神向人所要求的这种崇敬顺服，所以呢绝对是不容贬损的。而乌西亚这样干犯的神就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今天看到亚玛谢和乌西亚父子两代都是因为心高气傲而失败告终，他们的生平经历虽然看似不同，但当中的属灵问题和教训原则呢，却是如出一辙的。亚玛谢心不专诚，没有完全的降服给神。当然呢，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为自己保留了什么，为什么不能专诚。我们只知道哈，一个跟随神的人，如果他的心中有其他偶像，又或者有敌对神的力量来潜伏的话，那么早晚就会像木马屠城一样，会向外面的诱惑打开自己心灵的城门，以致失守。至于乌西亚呢，他不懂得怎样面对自己的强盛，是一个典型的死于安乐哈。一个依靠神的人不应该也不能够再依靠其他任何的事物。人心一旦自满，就靠自己不再靠神，这就是乌西亚的情况。他曾经是一个明君，带来国家强盛中心的景象，但再想想他最后下场的可悲可叹，正是自取其辱最有应得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坚持做自己生命的王呢，还是让神坐在这个王者的宝座上呢？今天对经文的分享研习呢，我们就在这结束。谢谢你收听李崇恩为你预备的《真道分解》当中历代志研读的内容。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